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这个理财的原则，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居首位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在这个门徒的生活里面来认识一个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要来认识的，今天透过一些经文的分享，我们来建立一些理财的原则。现在的生活当中，社会当中，我们因为钱所产生的问题实在是有很多。我们打开电视，你就会看到，不是因为权，还有因为情色，不然就是因为钱财的问题而产生有许多可怕的事情。根据统计，自杀的率有70%跟钱有关，跟你的财务有关系。中国人常说谈钱就伤感情，的确许多事情扯上钱就开始会变质，所以我们尽量就会养成说我们不要谈钱。但是如何使用钱又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，所以怎么能够不说，在教会里面怎么能够不谈、不教、不分享呢？如果都这样子，就会才会造成钱的方面的问题。今天我明传道不是特别会，而是透过一些神的话语，然后一些我也仍然在学习这个金钱方面的理财的原则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基督信仰是绝对不会跟我们实际的使用钱财来分开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把神的话语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就是把这个钱用在这个如何来使用原则在我们当中。如果我们仔细看耶稣所讲的比喻，他全部有38个比喻，其中有16个比喻都是讲超过，是讲关于金钱的运用，也说一半超过就是与应用钱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也很注重在金钱方面的教导。耶稣经常指责一些不义的财主，但是其实新约里面也记载了很多新约的一些财主的一些很好的德性，比如说痛改前非的撒该，那个税吏撒该，他有很多的钱。安葬耶稣的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把自己的坟墓奉献给了约瑟，让约瑟来安葬。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彼得传福音那个有钱人，周济穷人那个哥尼流，第一个外邦人信主那个哥尼流，这些富翁这些财主都是圣经赞美的对象。所以不是他们拥有的钱多钱少，而是他们的里面的心智是什么样。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钱人更是多，约伯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些就是他们当时在当中首屈一指的大富翁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那个宰相约瑟，埃及的宰相约瑟，他管理的是全埃及的粮食跟金钱，你就知道他所掌握的是多多。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，他的财富更是当时在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名的有钱。可是这些人没有因为有钱或者是富裕而堕落，所以基督徒不应当是仇富的，仇恨富裕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要来认识怎么样真实的来管理钱财。圣经是反对不断一味的累积财富，但是我们既然是上帝的管家，我们就要来认识把这个口袋的钱给管好。在整本圣经里面有500句经文是教祷告的，有500句经文是教导关于信心的。但是你知道圣经有多少经文是教导关于钱财财产的吗？2350句，大约占了圣经的12分之一。所以如果从整本圣经挑出12个主题的话，如何管理钱财会是其中一个主题。其实其中一个主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管理钱财，使用钱财我们如何来知道如何使用，可不可以投资，那可不可以如何使用股票，可不可以来投资，那公司可不可以上市，这一些原则我们今天不会那么详细的谈到。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想法我们更多的渴慕认识这样的真理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搜寻，或者是教会我们也可以开课，知道吗？在教会界当中有一个理财的组织叫冠冕真道理财 的一个组织，他在教导我们如何从神的观点来理财，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一个钱财。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会把理财当作是一个必须要操练的事情。谈理财不是不属灵的事情，谈理财是一个学习如何管理神所赐给我们手中的东西。特别这样理财哦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所有的钱哦，我们都可以这么说，就是拿命来换来的哦，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我们的生命嘛，所以有人这样讲哦，所以钱可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代币，是那个非常宝贵的，没有人可以轻忽金钱。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太多人错用金钱了，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？所以基督徒必须重视理财，但是不是拼命赚钱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，财富越来越不平均，我们必须有具备基本的那个经济的概念，以免我们所赚来的钱莫名其妙就蒸发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，保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。如果我们这样理财都不会，更何况要如何谈到奉献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来学习，有很多的理财资讯，我们可以去上课，我们看打开电脑看网络，有很多理财的资讯，但是理财